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19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喺习近平同普京等人喺乌兹别克参加上合组织峰会之际，一位美国国会议员将中国、俄罗斯同埋已经被接纳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嘅伊朗称为真正嘅恶意轴心。而不少美國官員同專家指出，中俄兩國並唔似佢哋所宣稱嘅係好夥伴，而係背地裏互相削弱。有觀察認為，中俄嘅真正關係已經被美國睇穿同埋掌握，而美國已經籌劃向中亞地區發力。美國國會外委會亞太小組議員夏伯特將中俄伊稱為真正嘅惡意軸心。14号喺聽證會上話，隨住美國同中共及其專制夥伴伊朗同俄羅斯展開嘅競爭，中亞喺今後將會成為至關重要嘅地區。該委員會主席阿米貝拉亦都表示，美國必須參與該地區嘅事務，中亞應該自由地選擇經濟安全同埋政治夥伴。為此，美國必須出現喺嗰度，並再次提出一個積極嘅議程。時評人士楊威認為，趁俄羅斯衰落之際，中共想爭奪中亞地區老大地位，但中共領導人宣稱嘅48小時內近30場外交活動，並未展現出應有嘅領導力。9月17号，中共喉舌新华社发文，生硬地将中共宣传成上合组织嘅老大。中共外长王毅吹嘘，习近平出访选择中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系以上合朋友圈破解美国对华包围圈嘅战略之举。但杨威认为，中亚各国不太可能跟随中共对抗美国、北约及其盟友。普京在峰会临走之际，仲按西方惯例安排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为俄乌战争辩解，并特意声称同习近平的会谈没什么特别重要的。而中共领导人却在国际场合回避了传媒，免去了回答问题的尴尬，但亦都失去了向外界展示领导力的机会。上合组织成员应该不会承认中共是老大。王毅的讲法应该令各国对中共抱有更大的戒心，更不会愿意充当中共的小弟。美国负责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陆宇桥指出，中俄在上合组织争夺这中亚五国的关注和影响力，俄罗斯忙着在商业利益方面削弱中共，而中共正试图进入这一扇门，在中亚做一些安全和政治方面的手脚，外界正在观赏他们之间的暗斗。白宫安全发言人柯比16号指出，中俄不似是最好的朋友，更似一种权宜的伙伴关系，而不是类似于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那种联盟和伙伴关系。杨威认为柯比一语道破天机。助理国务卿陆宇桥指出，中亚五国都希望加强同美国的关系，而美国亦都在度加大对该地区的投入，证明我哋是一个可靠的伙伴，是俄中之外的选择。美国空军上将柯顿获拜登提名接掌美军战略司令部，他在国会听证会上提出警告，说中共作为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核武国家，已经具备核三位一体打击能力，对其带来的挑战和威胁，美国必须调整战略以因应。柯顿在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任命听证会上指出，从2018年至今，美军对中共的核能力评估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当时的评估认为，北京仅仅追求最低限度的核威胁，野心着重在成为区域霸权，但近几年中共战略正在转变，他们的核武正在扩张。他认为这样反映出的并非最低阻吓力，美方应该警戒他们同时具备海陆空合部队作战的能力。柯顿说，美国一方面需要压制中共步步逼近的挑战，同时要因应俄国带来的急切威胁。他绝对相信美国核武力量能够提供有效的阻吓力，但仍然需要更深入了解中共的核武战略，认真对待莫斯科或者北京的核武威胁，特别是涉及台海之间的潜在冲突，重新评估现行政策。此前 CIA 副局长柯恩在接受 CNN 采访时指出，习近平已经下令军方在2027年前具备武统台湾的能力，但美国情报界仍然普遍认为习近平倾向 通过非军事手段取得台湾。据联合国数据显示，中共当前拥有350枚核武器。北京此前曾经表示，希望在几年内扩大至大约1000枚。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辞世，英国将会举行超过半世纪的首场国葬，英国举国哀悼。女王葬礼定于当地时间19号上午11点在伦敦西敏寺举行，各国领导人已经纷纷动身，官方代表团正在不断涌入英国，国葬之前向女王致意的民众仍然络绎不绝。拜登同夫人在19号晚间抵达伦敦，18号来到伊丽莎白女王的灵柩前致敬，并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在内的外国元首一起在18号当日接受查理三世的邀请会见。这个是新君主的第一次重要外交会议活动，拜登同世界各国领导人一起参加了英国皇室为感谢出席葬礼而举行的招待会。日本天皇和皇后亦都在17号抵达，这个是他们即位以来首次出访外国。英国方面还特别邀请台湾驻英国代表谢武朝大使，在享有同各国赴英吊唁元首、代表及皇室成员同等待遇下，前往英国外交部辖管的兰开斯特府，代表台湾政府同人民完成签名留言致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应邀出席女王国葬的中共政府代表团，却被英国国会禁止进入西敏宫瞻仰女王的灵柩。女王灵柩暂时停放在国会大厦西敏宫的西敏厅，女王的四名子女16号晚间为她守夜，8名孙子女就在17号晚间接棒，肃穆陪伴女王灵柩15分钟，而已经被除去军衔的哈利王子亦都获准着军装出席。威廉和哈利王子都着住英国御林军蓝军骑兵团军礼服，其余6人就着住礼服和深色正装。从现场画面看到，威廉和哈利分别站在灵柩两端，两侧是安妮长公主的女儿萨拉和女王长孙菲利普斯，最后方的哈利一旁是安德鲁王子长女碧翠丝公主和次女尤金尼公主，爱德华王子的女儿路易斯温莎女分着，和儿子蔡文子着站在灵柩两侧。根据各国回复英方国葬出席邀请，女王国葬当日将会有超过100位国家元首齐聚伦敦，如果计入眷属、其他官员等，外国宾客总数可达大约500人。他们所有人将会在星期一上午在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加冕的西敏寺会面，向这一位在位70年被公认受人尊敬的君主表达崇高敬意。中共当局的防疫手段又导致惨剧，贵州省发生一宗重大交通意外，一辆载有47人的大巴车18号凌晨行经贵州黔南高速公路贵阳往荔波方向时侧翻，至18号中午已经造成27人死亡、20人受伤。知情者透露，这些都是被拉去隔离的人员。当地贵州三都县警局亦都发了通报，并说有关部门已经紧急前往处置。贵州高速客车侧翻27人遇难的关键词已经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一名，大陆很多网民指出，出事的大巴车是用来载要被隔离的民众。有网友说，他坐在后面的大巴车上，亲眼看见前方车辆翻覆，吓到瞌眼瞓都醒了。亦都有人分析，深夜公路收费站已经关闭，还能够从贵阳出去的铁定是隔离大巴，客车晚上是不能够上高速公路的，大晚上的就是去隔离的，拉的应该是隔离人员，这个时间不可能去荔波旅游。有人质疑，整栋楼就地隔离不好咩？非要转运外地？亦有人感叹是动态清零的悲剧。另一则热搜关键词，贵州新增本土无症状662例，下方亦都出现好多质疑声浪。有一位网民控诉，睇住隔离栋住户被无情拉走，只求下一个唔系我。请问在三例高速上翻车死亡的那20个人，他们阳不阳，该不该死？另外有网民怒骂当局，现在27条人命哪个来负责？大晚上将人拉到外面隔离，为了所谓的社会面清零，他们没有阳性却没了性命。你们知道你们在这做什么业吗？你夜晚睡得着吗？你们在这做什么？ 台湾东南部嘅台东县继17号晚发生6.4级地震之后，余震一直不断，更加喺9月18号下昼再次发生6.8级嘅浅层地震，震中位于台东池上乡，全台湾都有震感，造成台铁列车出轨、轨道变形、电力中断等灾情，花莲至台东路段不通。台湾中央气象局测报中心话，今次地震先至系主震，喺主震发生之前嘅中午1点19分，亦都发生规模5.9级地震，包含17号晚间嘅6.4级地震都属于前震。该中心认为有较大规模嘅余震发生，对于整个地震序列嚟讲有良性发展，有助能量释放。花莲县嘅轮天大桥断裂，玉里大桥、长富大桥都有损毁，但冇人伤亡。花莲玉里镇嘅一条道路发生山崩，山上通讯信号微弱，山上大约有近400名游客受困。花莲一间71便利店楼房倒塌，已经救出4人。消防局表示，确认无人受困之后，将会尽速进行灾后复原。中央社报道，台铁已经成立一级紧急应变小组，联络消防队同埋救难大队，赶赴现场救助。台湾处于地震多发地带，台湾多数人口居住喺平坦嘅西岸地区，同埋首都台北及周边地区，风景宜人嘅东海岸居民相对稀少，但却有一啲主要嘅旅游景点。受疫情影响停办2年嘅德国慕尼克啤酒节17号恢复举行，吸引咗上万名民众参加，预计将会喺10月3号结束活动。慕尼克啤酒节自1810年开始举行，系目前世界上最大嘅啤酒节，每年会吸引国内外旅客大约600万人前往。停办咗2年之后，今年虽然顺利举行，但又因为受到俄乌战争嘅影响，比起2019年啤酒节，啤酒价格平均涨幅到达15%以上。今年一公升嘅啤酒价格大约落喺12.6欧元至13.8欧元之间。今年嘅啤酒节喺冇任何疫情相关嘅限制措施下举办，有游客表示，一开始喺人群当中穿梭时，本来有啲焦虑，但坐低开始饮啤酒之后就觉得冇所谓啦。呢啲啤酒帐篷又大又豪华，可以容纳高达7000人，当然仲有各种售卖纪念品嘅摊位同游乐设施，仲有一啲开幕同结束嘅仪式节目，仲有车马、马戏表演、音乐会同烟花表演等。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嘅机组人员亦都换上传统嘅巴伐利亚民族服饰，配合庆祝活动。汉莎嘅男性员工换上咗皮短裤，女性员工就换上电兜服，即系一种紧身连衣裙。呢啲机组人员着住传统服饰嘅航班，将会从慕尼克飞往里约热内卢同圣地牙哥，前往波士顿同纽约嘅更多航班将会喺9月26号启航。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